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七节。罗马书一章七节起，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乃是走向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罗马书。我们会看见圣灵感动末世使徒保罗写罗马书，他特别写下他要写给谁，写给谁呢？写给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众人。那我们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所有人的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第一个蒙神所爱，第二个奉召做圣徒，我们都是蒙爱的人。蒙谁所爱呢？蒙神所爱。前两天哈，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还是让我有点惊讶。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世界首富马斯克先生去到这个Fox News 福克斯电台哈去参加访谈。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做一些就是很仇视马斯克先生的一些事情啊，去烧他的那个特斯拉那个车子嘛。后来那个主持人呢就问到这个情况，马斯克先生呢在那里就非常难过啊，就是那个样子就像要哭出来，像要流泪的那个样子啊。他就说，哎呀，现在我遭遇很大的困难啊，有些人呢他恨不得就要想杀死我啊，他们攻击我的公司啊，攻击我们出售的这个商品哈，就在我们隔壁州那个 Oregon 是不是好多特斯拉车被人烧掉哈？他说我遭遇很大的困难，他说我只不过是在帮助我们国家政府啊能够运转的更有效率哈，就是不要太多浪费，我只在做这个啊，但是为什么大家这样的来攻击我啊？他讲的这个就很伤心啊，就几乎要流泪的样子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感到很震惊，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马斯克先生他出现在公众面前他都是非常自信，是不是非常潇洒的一个样子，是不是？然后也是就是你说好听点是自信，说的直接一点就是非常任性的一个人啊，就是一般不怎么管别人的感受的啊，他就是一副首富嘛，是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现在哟，看着他这个哟这么伤心哦啊，这么难过哎，觉得有点意外哈。其实呢，在我看来呢，其实在让他真正伤心的不是人们烧了几辆特斯拉车子不是这些，真正让他伤心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他几乎就在那里说啊，为什么大家不爱我？为什么不爱我？他几乎就是这句话，他真的在乎那几辆特斯拉车子吗？他也不在乎，他的股票现在也在跌，他也很在，他也没有很在乎，因为他的身价毕竟还是2000多亿啊，对不对？哎，他真正难过伤心，在我看来，他在说什么呢？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大家不爱我？就是这样。后来我一看这个，哦，我觉得哦，原来世界首富。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跟所有的普普通通的人、平凡人一样，都是常常觉得，哎呀，为什么没有爱？啊，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就是我们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或者在某一个时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啊，那即便是世界首富，他也是这样的，他也会觉得，啊，为什么没有人爱他？那么我就在想，他难道还缺爱吗？马斯克先生还缺爱吗？那么多人说啊，我爱你爱你，他当然非常有钱了然后呢，他现在不仅有钱，他非常有权力，是不是啊？权力也非常大你要说爱，你就没有办法回避说爱情，是不是？那马斯克先生可能是收获很多爱情呢我们都知道他有很多孩子现在是不是已经有14个了反正十几个小孩 经常有新的小孩出现，那目前为止好像我听说是14个啊，可能不准确啊。然后你看他刚耗资3500万在这个德州奥斯汀，他买了好几处房子连在一起，是不是？他基本上买了一个社区啊，他要把他十几个小孩和这个十几个小孩的妈妈们都住在这个豪华的宫殿里面。我说哇，这难道还是一个缺爱的人吗？好像不缺爱呀、啊。这你看，就是难道首富还缺爱吗？他说你看那么多女人愿意为他生孩子啊，那么多人说啊，我爱你爱你爱你，但是他为什么还觉得没有得到他真正想要的爱呢？他为什么还在那里几乎要流泪，在那里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爱我呢？啊，其实呢啊，我虽然不是什么首富啊，啊，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能够体会他这个心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基本上是不过生日的人啊，我不过生，有永生还过什么生日呢？是吧？我基本上这样想。但是呢，每年到生日那一天呢，有时候我还在想，呀，今天是我生日啊，有没有人还记得呀？多少还是有这个想法。那好多次啊，就没有一个记得的，一个都没有，一个什么都，一个信号，一个微信，一个什么都没有。哎，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没有人记得吗？没有人在乎关心我吗？没有人爱我吗？一个都没有吗？好几次都这样。那有的时候呢，哎，突然看见有一个邮件进来了，这个 title 就是，哎，祝你生日快乐。我一看，哎呦，好高兴，终于有一个，然后打开这个邮件一看，哎，谁寄过来的呀？谁还想着我呀？哎，商家，对对对，这一跟我有相似的经历，是不是？就一看是商家寄来的，哦，原来在他那里买过东西，加入会员有折扣嘛，对不对？登记很详细，哎，他记得，他给我寄个邮件，他说，哎呀，祝你生日快乐呀，巴纳巴斯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为你准备了生日礼物的，给你很好的折扣，你现在下单呐、过一段时间明天就失效了，就是这样。后来，哎，这是爱吗？这是关怀吗？这是爱吗？好像不像，对不对？就是说我当然不希望爱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么，你买我的商品，啊，我就记得你的生日，啊，你不买我的商品，啊，那你跟我没关系。我有时候我去那个有个超市去 shopping 啊，有个超市 shopping， 有时候去买东西啊，然后那个超市，我每次结账出来，他都会说一句，他说感谢你 ，you are valued customer， 好像是这样讲。我都听这个话，我就有点，有时候我如果不买东西，就是进来转一转，那我对你来说还有没有 value 呢？那可能就没有 value 了，是吗？就是，所以我刚才在首富哈，世界首富，他得到很多。是不是他又有钱又有权力，似乎收获了很多的爱情，似乎啊收获了很多的爱情，就像我过生日那天收到一个邮件，但那个就是爱吗？那个就是关心吗？那个我是不是有更多的像某一种交易呢？啊，如果首富先生不是首富，如果首富先生没有能力去买那么大的豪宅宫殿，没有2000多亿的身价，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他生孩子吗？他还能收获那么多所谓的爱吗？所以我多多少少可以理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都可以理解，就是即便是他都觉得没有人真正爱他，他都有时候很难过，为什么人们不爱他？虽然他看上去拥有很多，但是那都不是真正他想要的东西。人真正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我们最渴望的是爱，啊，最渴望的是爱。其实这是非常显然的一件事情，啊，今天你看我们有各种社交媒体，我们有各种自己的朋友圈，我们多么希望有人可以看一眼我的朋友圈呐，啊，我们多么希望啊有人可以注意到我呀，你说求关注也好。啊，你说求什么也好，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有人爱我们。哎，为什么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一个 爱中被受造，我们是在上帝的爱中受造的。我们人对爱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就像马斯克先生，世界首富了，拥有这么多，但是他对爱的渴望不会比我们任何人少，他依然饥渴，他依然常常觉得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为什么人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是在上帝的爱中受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爱，然后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生命当中。上帝是带着极大的爱来创造人，然后上帝爱人，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爱人，上帝为第一个受造的人亚当或者夏娃，亚当和夏娃，为他们先预备好一切美丽的伊甸园，把这一切都预备好，然后把人，上帝所造的人安置在其中。上帝爱人，即便是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后裔后来堕落犯罪，是不是背逆神，但是神一直不放弃人，神一直在挽回，神一直在寻找，神一直在忍耐等候。所以人是在上帝的爱中被创造的，人是上帝爱的受造物。然后圣经说，神用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让这个地上能够长出菜蔬来啊，能够供应人，滋养人。就是我们不仅我们的受造是在上帝的爱中受造，我们现在的气息存留，我们每一分钟的生活都是在上帝的爱中，在上帝的供应当中，在上帝的扶持当中。所以我们在爱中受造，在爱中生活，我们就天然的渴望爱，或者习惯了被爱。但是一旦发现我们缺少爱或者没有爱，我们就会非常的痛苦。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自己的罪弄瞎了我们的眼睛啊，圣经说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见上帝的爱了，我们看不见神的爱。但是我们心中又渴望爱，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到处去寻找，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但是我们往往找不到真正的爱，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人的罪所污染了，往往找不到。我们往往找到的都是一些虚假的所谓爱的替代品，看上去好像也是爱，就像那个我生日那天有一个还记得我，给我发个邮件，哎，好像是爱，是爱吗？但是里面包扎着利益，包裹着交易，甚至包裹着妥协、谎言，甚至欺骗。这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在上帝的爱中受造，我们渴望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缺乏爱，我们渴望爱，这是我们真正最渴望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往往也找不到我们心中真正渴望的那种真正的爱，纯粹的爱，不要掺杂很多交易啊，不要掺杂很多谎言，不要掺杂很多算计在里面的那种真正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又找不到。所以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都渴望得到爱，当他觉得别人不爱他的时候，他都难过伤心。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往往找不到真正我们心中所渴望那种真正的爱。但是感谢神哈，我们看罗马书1章7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下宣布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就是当时在罗马的那些信徒，他们是怎样的？为神所爱啊！你们是被爱的，被谁爱？被上帝所爱。你们是得到爱的，你们得到最真神的爱，最真挚的爱，没有任何的谎言，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的这个妥协在里面。上帝的爱临到你们，你们是被上帝所爱的。那上帝的爱是怎样的爱呢？ 是我们常常用一个词来说是无条件的爱啊。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爱是他的本性，他就爱我们。虽然我们身上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就是在欧洲文学史上呢，有个很著名的一个文学作品啊，叫《浮士德》。那么，也可以说对欧洲的整个思想史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浮士德是一个人的名字哈，一个人的名字。浮士德博士呢，他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他尝试过很多啊，他尝试过啊，他在魔鬼的这个诱惑下啊。他尝试过从所谓的欲望当中去找到人生的意义，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啊，他就在各种欲望放纵自己的情欲去得到满足，找到人生的意义。然后呢，他又去尝试各种所谓快乐的事情，结果他经历了欲望、快乐、痛苦啊，或者各种。大家如果看浮士德这个作品啊，他其实它其实是每一个灵魂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每一个灵魂都是这样的。我们人呐、啊，生而受造，我们就无法摆脱的，要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为什么活着？无法摆脱，每一个人无法摆脱。我们不说，我们告诉自己，我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不要去想这个问题。有一天你一定会想，有一天你一定会想。那么其实浮士德就是所有人的写照啊，我们要找到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欲望满足吗？那我去试一下，哎，结果发现我还是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又去经历很多事情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浮士德说什么呢？最后浮士德说，如果我知道，我真实的知道造物主神爱我，我就不再是了无生气的一个星系宇宙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微尘，我是一个永恒的受造物，我有至高的价值，我生活在充满活泼的爱、关怀和友谊的宇宙中。这段话就是听上去比较绕口啊，但是非常有文学色彩。但是确实是非常打动人心的一句话啊。浮士德这个人他到处找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着，他是去做这个，是去做那个，最后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我的存在不再是茫茫宇宙当中一个毫无意义的一粒灰尘，我的存在不是这个，我的存在是什么？我是一个永恒的受造物，我有至高的价值，而上帝爱我，整个宇宙的造物主爱我，我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活在一个充满活泼的爱、关怀和友谊的宇宙当中。所以浮士德他最后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我不是一个尘土，我不是一粒灰尘，我有价值，而且有永恒的价值。他说，如果我知道神爱我，我就知道了我的价值。感谢神，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上帝爱我们，造物主永恒的上帝爱我们。所以这是满足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饥渴，最深的饥渴。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也不用太仔细，我们就随便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漂亮的衣服吗？是不是前段时间有个商店打折，我一下给自己买了四件衣服。要漂亮的衣服吗？为什么要漂亮衣服？哎，还是希望有人看，是不是？就你看，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要这个要那个，你真正要什么？我们渴望爱，而真正的爱是从哪里可以得到呢？只有上帝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爱。上帝给我们的爱是纯粹的爱，是没有任何的交换，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的这个妥协在里面啊。所以呢，还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啊，基督教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先生啊，他被人称为20世纪最重要啊思想最锐利的神学家。 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就有人问他，你怎样用一句话来对自己一生的神学研究做一个总结。这个卡尔巴特先生就说呢，这句话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这基本上是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儿歌，基督徒的儿歌啊。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所以这是我们人最需要知道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被爱，被谁爱？被上帝所爱啊！我不仅仅是被商家爱，不仅仅是被这个卖东西的人惦记，不仅仅是这样的，有上帝爱我啊！哪怕有一天我买不起他的东西，我在他的眼中可能不是一个 value 的 customer， 但是没关系，我在上帝眼中有价值，我是永恒的受造物，我身上有神的形象啊，这让我们生命的饥渴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这就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说的那句话。那个我们都知道有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她大中午出来打水，是不是？那这个妇人她难道仅仅是需要喝水吗？不是的，她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她就是要找爱嘛，对不对啊？有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可能比较熟悉哈，就是这个妇人她曾经跟很多男人生活在一起啊，他其实就是在寻找，他要满足他内心的饥渴啊，是这个井里的水吗？不是，他真正饥渴的是爱。他试过很多的男人，但是耶稣最后告诉他，你在这世界上你找不到真正能够解你饥渴的这个水，就是解你爱的饥渴，这个水你找不到。但是耶稣说在他那里有活水的江河，也就是说在耶稣那里有真正的爱，可以满足我们对真正的爱的渴望。我们不是要那种虚假的爱啊，掺杂的爱，不是。那这个爱在哪里找得到呢？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那里。而信靠耶稣的人就是已经得到这样爱的人啊。使徒保罗称信徒为神所爱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信徒完美，并不是的而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六节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而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那么使徒保罗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最大的收获，也可以说他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居然爱我这个罪人。这是使徒保罗最大的惊喜，最大的发现，是他以前在犹太教信仰当中他永远不可能找到的。那么使徒保罗以前是在犹太教里面啊，他是法利赛人嘛，他从小遵循各样的律法。在使徒保罗以前的使徒保罗心中的上帝是一个威严的上帝，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是一个如同烈火的上帝。然后他就遵循犹太教的各样的律法，结果那个时候的使徒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自高骄傲的人啊，他就越来越心中没有爱，对神没有爱，对他人更没有爱。他甚至对那些信靠跟从耶稣的人，他心里是非常的冷酷仇恨，他变成一个非常残忍无情的人。这就是以前的使徒保罗，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神的爱。那么当使徒保罗认罪悔改之后，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在耶稣基督里，使徒保罗有一个让他生命彻底改变的一个发现，就是神居然爱我，耶稣居然爱我。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曾经是一个逼迫耶稣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我曾经是一个罪魁啊，就罪人当中最糟糕的那一个，但是耶稣居然爱我。所以使徒保罗太欢喜太快乐这件事情，然后他巴不得所有人跟他一样能够得到上帝给他这样的爱， 无条件的爱，即便他是罪人，他是罪魁，神都爱他。他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换上帝的爱，他一样都拿不出来。他在人的眼中，他可能不是一个 value 的 customer， 他付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他在上帝眼中，他有宝贵的价值啊，因为他是按神的形象所受造的一个人。所以当使徒保罗在耶稣基督里认识到神的爱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起，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我们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最渴望的是什么？最渴望的是爱，是不是？我们刚刚还提到，所有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你逃避不了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着？结果使徒保罗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使徒保罗找到这个问题，我活着干什么呢？我为什么活着呢？因为耶稣爱我，他为我舍己，所以我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我是宝贵的啊！所以我现在活着是因信耶稣而活，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啊！在我们上个主日结束之后呢，在我们这个初心造就的课程上面，我们跟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来学习圣经的话语啊，来思想圣经啊，然后我们来讨论。我们知道基督徒行事为人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啊，我们不像犹太教啊，不像犹太教那么多的规条啊，基督徒行事为人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后来我们就来跟慕道的朋友一起来讨论，在你心目当中，我怎样才是像一个蒙恩的人啊？我怎样的言行，我怎样的生活状态才像一个蒙恩的人啊？我们的慕道朋友呢给出非常有非常好的答案啊，有个人的思考。那我们就来看使徒保罗，当他蒙恩之后，他是怎样行事为人的啊？好，我们把这段经文也一起读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十三节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使徒保罗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蒙恩得救之后，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上帝爱他，他虽然是个罪魁，上帝还爱他。然后他的生命改变了，然后他生命改变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心中常常有一个什么感觉？亏欠感。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呐，一个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他会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会常常有一个亏欠感。他当然是他觉得亏欠上帝，这是肯定的，他还觉得亏欠谁呢？亏欠其他人，亏欠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得到恩典的人为什么常常会觉得我欠别人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呢？啊，我以前呢也不太理解啊，但是有一次经历啊，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可以理解使徒保罗为什么常常有个亏欠感，他总觉得欠别人的，他自己得到恩典，他总觉得欠别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以前有一个经历，就以前呢，有一次我跟我从前教会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去到一个农村大山里面，一个农村，啊，像那个大山里面这个农村的村民传福音呐，啊，我们在有一个短宣，然后当我去到那个大山里面，去到那个农村面对那个村民的时候啊，我能够体会使徒保罗说的这种亏欠感。就是对别人的这种亏欠感，我为什么能够体会呢？因为我一看到那些村民呐，哇，简直太善良了，他 太淳朴了，那个心呐、啊，就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纯真。无论他们是多大年纪啊，而且那个村里很多都是老人了，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嘛，很多都是老人，但是他们还是那么纯洁，那么真挚，然后那么慷慨。啊，他们虽然物质条件是很差、啊，没有什么太多钱，但是非常慷慨，因为看到我们远来的客人哈，然后非常的朴实，没有任何虚荣，非常的朴实，然后非常的勤劳，啊，我正好赶上他们去收农作物的时候，非常的勤劳，然后我就在看我自己，我这个所谓大城市来的人啊，所谓大城市的基督徒。我心里啊有很多的这个弯曲，很多的算计，很多曲里拐弯的想法啊，然后很多的虚荣啊，然后好逸恶劳啊，也吃不得一点苦，就是帮跟那个根据村民一起出去收麦子干一下子，哎呦觉得好累。后来我就想，我跟他们一比，他们真的是太纯真了。太善良，太正直，太淳朴了，没有一点点那种虚假的那种东西。当然就是给我当时的感受啊，然后也非常的善良和慷慨。后来我一看我自己呢，拥有的比他们多啊，那个穿的比他们好，比他们有钱，但是我心里装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很多的虚荣，很多的东西。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连我都得救了，我有永生呐、啊！我信耶稣，我有永生。他们居然没有，我有一种强烈的亏欠感，就是连我这样的人，我这么虚荣的人，我常常有很多的这个假面具戴在脸上的人，我都得救了。他们这么真诚的人，这么纯粹的人，他们居然还没有得救，我这不行啊！这我赶紧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的人他们真的要得救啊，赶紧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有那次经历以后呢，我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蒙恩得救之后他总觉得亏欠人，因为他真的知道他自己是个罪魁，是不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罪人的本相，然后他看别人，哇，别人不是罪魁啊，别人没有像我有那么大的罪啊，我得救了，他们却没有，那我欠他福音的债，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那么啊，他说情愿尽自己的力量啊，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使徒保罗他是怎样说自己呢？啊，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的1章13到16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好，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哈，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哥林多前书9章23节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人生命中最深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就是我们得到了爱。我们最深的渴望是对爱的渴望，我们得到了，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恩典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常常有一个亏欠感，常常我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不配得到这样的爱，我居然得到了，但是有些人还没有得到，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亏欠感。当我们生命中常常觉得我欠别人福音的债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就跟你蒙恩就相称了。你如果常常觉得我不欠别人的，我不欠别人福音的债的时候，你不像一个蒙恩的人，你不像。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恶仆人的比喻，那么这个恶仆人呢，被他的主人免了千万两银子的欠债。这个仆人呢，欠他主人欠了很多的钱，千万两银子，但是这个主人呢，非常的善良，就把他千万银子的欠债给免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一下变成了千万富翁了。他本来是千万的亏空，千万的负债啊，一下子免了。也可以说他拥有了一千万，现在这样讲。但是呢，这个被免了千万银子的人出去抓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就揪住不放啊，破口大骂，连踢带打，你要赶紧还我呀，赶紧还我呀，你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呐，你要还我呀。抓住欠他十两银子的人，就这样。后来这件事情呢，就传到主人的耳朵里去了，这个主人就勃然大怒，就严惩这个恶仆人，就是被免了千万银子的这个恶仆人。我们基督徒是怎样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被上帝免了千万银子的人，是不是？我们看到别人，我们不是纪念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是常常觉得亏欠人呐。我欠上帝千万银子，上帝都免了我了，你欠我十两银子，我都不愿意免你。那这不对呀。我们会觉得亏欠人，我们会觉得哎呀，你欠我十两银子，我给你太少了，我应该多给你，因为我有的太多了，上帝给我太多了啊。所以一个蒙恩的人，他会有亏欠感啊，那这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不会常常觉得别人欠他的，他会觉得我们欠别人的，因为上帝给我这么多。好，那么一个蒙恩的人呢，他也才能够真正的去爱人，真正的去爱人，就像使徒保罗爱别人的灵魂，他真正的去爱。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十六节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爱别人呢？然后切实的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爱别人呢？前提是我们知道主爱我，主为我舍命，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才能够活出爱来。那么有些人就会说，那有些人不是基督徒啊，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他舍命，他不是做很多好人好事帮助别人吗？但是那是其实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导致有一个错误倾向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爱，结果觉得自己越来越骄傲，越来越骄傲。然后这种爱呢，变成一种所谓的居高临下的一种，好像对别人的一种施舍和赏赐，这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爱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羞辱别人或者不尊重人非常骄傲的一种行为。那么真正的爱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赦免，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对别人有真正的爱，真正在平等的位置上，真正发自内心的爱，而不是那种虚荣虚假的那种，把自己放得高高的，把别人踩得低低的那种不是那样的。好，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这满足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需要，最深的饥渴，然后呢，也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爱别人，也让我们真正的对别人常怀亏欠感，而不是觉得别人欠我们的，是我们欠别人，因为上帝给我们太多。而且诚实的讲，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北美，在美国的基督徒，上帝真的给我们太多，无论是在信仰啊、属灵上面，还是在物质生活上面，上帝给我们太多，所以不是我们，不是别人欠我们，是我们对很多很多人有亏欠，福音的债，这是肯定的。好，我们人最渴望的是爱，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 得到认识真正的爱，上帝那真正的爱，纯粹的爱，不是带着条件带着交换利益的爱，是爱罪人的爱。在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上帝就爱了我们，上帝爱我们，而且付出极大的代价，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啊，这就是神的爱。当我们渴望得到爱，我们最深的渴望得到满足，那我们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摆脱不了，我非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他也是一个被上帝所呼召的人啊。你看，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啊，这是两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些基督徒。第一个告诉我们被上帝所爱，第二个呢，就是上帝召我们，给我们有使命啊，给我们有使命，召我们做什么？给我们使命。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说我们人是什么受造物啊？我们今天说人是在爱中受造，上帝的爱中受造，然后上帝在他的爱中造我们，把我们造成负责任的受造物，是不是？我们受造就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受造物，要向上帝交账的。上帝造我们不是一个享乐的受造物，不是造我们就让我们在那里去享乐，什么都不做，你只是享乐，不是的。上帝造亚当，让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然后亚当很辛苦很辛苦啊，上帝就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女人来帮助他，帮助他做什么？一起完成上帝交付他们的使命。那么当我们认识到神的爱的时候，神呼召我们，我们也找到我们人生最重要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活了。上帝给我们人生有使命，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了，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上帝爱我，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上帝给我们有使命。蒙召奉召做圣徒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奉召呢，我们是不是靠自己做圣徒呢？不是，是上帝召我们做圣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人能够成为圣徒。你永远不够圣，你永远不够完美，你永远不够真正的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你永远做不到。所以我们是奉召做圣徒，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圣徒，做不到的。而上帝召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不完美，就是我们不好，就是我们甚至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就召我们，就让我们成为圣徒。哪怕我们还没有圣徒的生命，但是神就召我们，让我们成为圣徒。所以我们奉召做圣徒，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上帝所召的人，第一个。那是不是亚伯拉罕就特别的好，特别的完美呢？并不是，并不是。亚伯拉罕跟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是拜假神偶像的。亚伯拉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上帝的爱就临到他，上帝就召他，让他做圣徒。大家看到屏幕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约书亚记的24章2-3节哈，应该是四章啊。二节，约书亚对众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这里特别说，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是拜假神偶像的。亚伯拉罕拜不拜？一起拜，对不对？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他也拜啊。其实我们可能有些基督徒，你可能听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传说，就是亚伯拉罕小时候把他父亲的偶像打碎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传说啊什么的？这是犹太人编的啊，这是犹太人编的，没这回事。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完美的人，亚伯拉罕就跟你跟我一样普通人。 也是曾经活在罪中，也是曾经拜假神偶像的人。所以，但是他成为上帝所特别选召的一个，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不是他有什么完美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跟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的，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我们也都是甚至犯罪得罪神的人，但是神的恩神的爱临到我，我们就被上帝所召，就成为圣徒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那我们被上帝所召成为圣徒，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2:9-10，彼得前书2:9-10，九节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上帝召我们，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那么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上帝给我们有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使命是要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上帝召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为什么活着？不是在这里享受的，不是在这里就是娱乐的，不是在这里享受上帝给我一切的好处、一切的恩典、丰富的资源。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传扬救我们的那一位的美德。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呢？耶稣。耶稣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光明，传扬耶稣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这就是奉召做使徒，奉召做圣徒，就是这个人被上帝所爱，被上帝所召。被上帝所爱，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被上帝所召，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目的、生命的使命。那么罪人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是传扬自己的名。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啊，当时人类出现了一个领袖啊，带领世界上的人，说什么呢？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这就是世人，这就是不信靠上帝、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其实一直到今天，是不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呢？是不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啊？我要成为首富啊！我要成为最厉害的啊！我要把我的名字刻在什么什么地方啊！我要把我的头像刻在什么什么的地方，是不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传扬谁的名？传扬自己的名，传扬人的名，这就是世人所做的。而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得到上帝爱的人、蒙恩的人，我们做什么？我们传扬耶稣的名，传扬神的名。我们不是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是带领人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不是让人来崇拜我们，不是让人给我们掌声。我们不会像那个首富那样，为什么人不爱我？我没有那么多，我们神爱我。我们不需要从人来的爱，我们需要人去爱上帝啊。当然如果有人爱当然也很好了，但是不重要啊。所以在哥罗西书呢1:28，圣经这样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啊。这跟世人是不一样啊。世人用各样的计谋啊做两件事情，有人是这样形容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各样的计谋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把你口袋里的钱变成我口袋里的钱，世人做第二件事情啊，把我想想让你接受的东西放到你的脑袋里面啊，这是第二点。那么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啊。我们不是要你口袋里的钱，我们也甚至不是要你这个人啊，我们要你去爱上帝，我们要你得救，像我们一样 啊，成为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我们刚才所看到罗马书一章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就是指我们众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众人，一群人，一群人。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一定要进入教会，进入到基督徒的团体当中来，这是一群人。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教会，我们不能离开基督徒的团体。我们一个人啊得救，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圣经的经文啊。这里提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哈，就这句话，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人相称。那接下来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那接下来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呀。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哈。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起，我为主被求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啊，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那接下来圣经说什么呢？全部说的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徒团体当中的生活啊，这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然后马上圣经教导，那我们现在都蒙恩了，那么该怎么做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么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这一定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才会发生，是不是？如果你一个人你远离所有的人，远离教会，远离基督徒，你一个人在家里，你的谦虚，你的温柔，你的忍耐，你的爱心互相宽容，在哪里去成长呢？在哪里去操练呢？在哪里去体现呢？没有。那我们的，所以接下来说，这说的什么呢？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最最重要，第一件事，你在一个教会当中，你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要这样，你才能够谦虚，你才能够操练温柔忍耐，你才能够，你的爱心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操练，也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来。然后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所召同有一个指望，才是大家在一起同心合意啊。所以彼此来扶持，也是彼此造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罗马书一章七节所看到的基督徒什么样的人呢？生命中最深的渴望得到满足，得到上帝的爱；生命中最大的问题找到答案，我知道我的使命，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啊，我知道我人生的价值，我生命的价值，上帝爱我。第三呢我们是一群人，是一群我有一个地上，我有一个家，神的家就是教会，我要跟我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然后我的生命可以成长啊，我的爱心、信心、热心都能够成长，都能够增长。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思想了罗马书一章，那么其实呢，罗马书一章呢，我们其实就看到这一句话哈，看到收信人，就是这封信写给谁？写给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众人啊，不是只给一个，不是只给你，不是只给我，是给我们一群人。那我们这群人是怎样呢？ 我们生命中最深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得到了满足。上帝爱我，而且上帝的爱是爱罪人的爱，是爱罪人的爱，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配得到这样的爱，不是，是上帝爱罪人的爱。然后上帝的爱付出极大的代价，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舍己啊，我们得到这样的爱。然后当我们得到这样的爱了之后呢，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得到的爱所得到的恩典相称，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我该做什么呢？该做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上帝召我们做圣徒，做什么？传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就传扬福音，为耶稣的名做见证，带领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就像使徒保罗那样，带领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能够蒙恩得救啊。所以一个蒙召蒙爱的人，他生命中最深的渴望得到满足，他生命中的目标他找到了，然后他常常怀着亏欠感啊，他会觉得连我这样的人都得救了，那别人那更应该得救啊，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然后他才能够真正的去爱人啊，真正的活出合神心意的那种爱，而不是那种虚假的骄傲的那种爱，真正的去爱人。好，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何等大的恩典，然后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啊，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更是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地上都有一个家，和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在神的家中啊，来服侍神也服侍人。好，我们最后来一起读几处的圣经经文，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起立来读，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坐着哈，也可以坐着。好，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起，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甚至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让我们从此不再是罪和死亡的奴隶，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神赐下你的话语，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典，也愿神的话语光照带领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热心和爱心，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主啊，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主里面所得到的这样的宝贵的恩典，让我们也心中真的像使徒保罗那样常常怀着对别人的亏欠，我们乃是亏欠别人福音的债。主啊，也求圣灵光照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遵行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在人的面前见证耶稣基督的名，传扬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让许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得到生命的拯救，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